The assembly will.
大会现在听取 Cristina Fernandez 女士，阿根廷共和国总统阁下来发言。我请李宾官陪同阁下上台。
On behalf of the,
我代表联大，荣幸地欢迎 Cristina Fernandez 阁下，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到联合国来，请他向大会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联合国大会主席，我要祝贺安提瓜巴布达拉美祖，因为对我们所有美洲人来说，这是一大荣幸，由你来领导联合国第68届大会。首先，我要表示我们声援肯尼亚和巴基斯坦受攻击受害者，也要声援所有恐怖主义攻击的受害者。今天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在发生这种攻击，我们这样说不只是出于礼貌表示同情，我们和美国是美洲大陆上唯一两个受到恐怖主义攻击的国家，就我们国家而言发生了两次，在1992年以色列大使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被攻击，两年之后在阿缅的以色列中心在阿根廷也被炸。一些受害者的亲属现在今天就在座，我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们。显然我们谈的是受害者，他们不是军人，不是战士，只不过是坐公共汽车到平民或者到酒吧去，到工作地点去，就忽然被爆炸炸伤了。他们没有选择去战斗，也不是士兵。这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应该得到我们的声援，我们应该最强烈的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在68届联大的召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叙利亚的局势和那些威胁，只不过一个多小时以前，就在联合国，阿根廷作为非常任理事国，在2013-14年是理事国。8月4日，也就是一个半月前，我们是安理会主席，我们当时建议改革安理会。阐述了安理会的存在理由和它的运作方式，它实际反映的是冷战，是不同的历史时代。当时屠杀犹太人造成创造了这个机构，后来形成了两极世界，进行冷战， 理事会有一些常任理事国都有这个否决权。实际上，自1945年以来，行得通的那个机制，经证明，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是这样，而且在涉及到其他事项时也是这样。影响到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都是这样。我要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一天这么迟才发言，我也很欣赏。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好像都是独白，没有办法去辩论解决谈的前面发言人所说的。那我是非常认真的听了前面那些今天已经做过的发言，我特别注意的那些影响全球决策系统的发言，我特别注意，因为我坚定的支持多边主义，也非常注意的听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做的第一个发言。听了那么多发言之后，我听到8月6日谈的这个安理会改革的需要，就是我们在各个区域组织中，比如说南美的 UNISOR 等等，那里都是协商一致做决定，就好像一个政府，好像要有否决权才能够治理好。但是在谈到冲突解决，对冲突有实力利益的人，如果有否决权的话，那他用这种否决权就成为一个障碍，阻碍这个冲突解决了。我们不知道几周、15天、16天之后会怎么样。很多人后来谈到8月21日叙利亚的危机爆发，实际上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叙利亚的危机好像只是那一天才意识到，说因为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2年半都陷于这种对抗之中，有10万人丧生，有1万人丧生，其中90%多都是因常规武器而死亡，不是因为化学武器。我记得20国集团上次开会时讨论叙利亚问题，我就问了，由于杀伤人员地雷死亡或者是手榴弹死亡，与由于化学武器而死亡有什么差别吗？也许化学武器更令人发指。我们现在谈化学武器，好像是说化学武器或者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是第一次使用。我记得今天另一位领导人所说的，他当时也提到20国集团那些化学武器和壕沟，还有以前冲突中使用过的武器。我记得我听到他所说的，我或是广岛长崎发生的，那时候我还没生，还有几代人，几代日本人受的痛苦。 乌拉圭总统回忆到他的青年时代，我曾经年轻过。我记得那时候我20岁，其他人也许还记得。我记得越南战争用了燃烧弹和这个磷弹，获普利策奖的报道，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有一个少女在一条路上跑下去，就被这种燃烧弹烧死了。我们不能忘记，美国社会当时也很痛苦，公平的讲。他们那些士兵的尸体从飞机上，被运尸袋运下来，还有那些死去士兵的亲属，有的时候我们在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离这个国家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他们丧生？所以，战争是没有公正的，只有和平才是公正的，才是正义的。在我们讨论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安全时，和平安全不是军事概念，他们是政治概念。今天我很高兴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说，他提到这个概念，就是在安理会中谈的那个概念，即和平与安全不是军事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因此，我们欢迎这一事实，即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反对直接干预、直接去轰炸，很简单，这理由就是为了避免死亡，不要为了避免死亡而造成更多的死亡。无论是出于论证还是常理，这都说不过去。我们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国家，它实际上是很尊重成文的国际法的。我们国家阿根廷已签署了不扩散条约。核武器的不扩散条约，我们国家也许是拉美核发展最先进的，但这都是用于和平目的、科学目的。我们向埃及卖核反应堆，还要卖给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我们也用核能用于医学。我们并不谴责使用核能，但是谴责将它用于战争，我们区域也有核潜艇，因为我们在主权争议方面有这种经历，就是关于马尔维纳斯岛的。联合国在南美就派核潜艇，那我们是没有双重标准。我们不仅刚刚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而且我们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联合国秘书长在他讲话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在我们谈谴责独裁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参加了刑事法院，也会受法院管辖、裁判。 我们也是基于华盛顿的这个人权委员会成员，但是们谈尊重人权、刑事法、国际法院、人权文书，有的人说得很好，但是并没有签署这些条约。谈到人权，我们阿根廷也做了很多，我们是创始会员国，也在联合国中支持人权，支持铲除强迫失踪的这个公约。我们是 Foster the Moyo 组织的成员，当时在巴黎签署的那一条约，我们是最先加入的。谈到人权，我查一下，好像还有另一个发言人今天说，如果这是我们都愿意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实际上指的是国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我们相信文化多样性，有一些价值我们非常珍视。我也听他谈到容忍，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容忍好像说好吧，我容忍你，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喜欢用接受的这个词，我们接受其他人的不同差异，因为希望其他人接受我们也有不同。今天在这里也有人说，如果人们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那他们应该这样说说明。那我用这种人们谈的这个万人坑，那我们也可以谈这些万人坑。即便今天在21世纪，我们仍然在发现很多万人坑，有成千上万被强迫失踪人的遗骨，他们在种族灭绝或独裁者手中。还有1973年9月，我们那里智利邻国 Salvador Allende 民主政府被推翻的时候就出现过。我们可能会喜欢很多那些讲话谴责独裁者、谴责种族灭绝，反映了那些时期的，我们希望那些国家能够来帮助我们阿根廷和智利这样的国家。不成为那些独裁者的受害者。人权需要有明确的标准，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双重标准。人权成不成为问题，要看那些国家的利益何在。我们应该避免双重标准。我们这个多边组织联合国的决定决议应该统一执行，不管一些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有没有力量。1965年，非执化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决议，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坐下来进行对话。对话这个词，我也在所有人的发言中都一再听到。这决议要求我们这些国家坐下来对话，尽管我们关于马尔维纳斯岛主权的争议一直存在，但联合王国根本无视这一对话的呼吁。这有点像巫婆和巫术，很多人不相信巫术，但是实际上巫婆还都存在。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不是说 不会光说这些我认为有双重标准的事，我们也想讲讲那让我们高兴的事。我们看到有根本的需要，就是中东的冲突，巴勒斯坦国家有权利，以色列国家有权利，他们应该在自己的边境内安全的生活。此外，我也认为人们说的很对，要实现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巴勒斯坦国实际存在也是不可能，只有他们才能够有这种保证。我们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也听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总统的讲话，我听到大国对于政权变更所说的，我相信我听对了，就是看来人们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变更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期待。我们与伊朗也许有分歧，就是由于阿米尔轰炸爆炸案例的。实际上，我们阿根廷司法部已正式起诉五位伊朗人，他们参与了炸毁阿米尔犹太中心。实际上，十年已经过去了。当时阿根廷的总统科什纳在2003年做的，这是第一次请伊朗进行合作，说明爆炸那事件。2007年以来，他每年都提，自那之后我也一直提出这个要求。实际上，一年多以前，我们从当时的伊朗外长那里听说，为了进行对话，达成和平协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例一直都没有解决，十几年了都没有进展。如果那五个被告的伊朗人，我们的法官需要从他们那里取证，但是我们能进行对话接触的只能是伊朗外交部。这在我们国家，我们有独特的方法得要谈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些不完美的选择。我们听到总统用的词很好，就是不完美的选择。阿根廷到这来要求合作十年了，但是对方今天突然说他们愿意合作了，那我们认为就没有其他选择，一定要坐下来谈。这在我们国家内部也被操纵，有的时候在政治上被攻击。这里美国有一些鹰派，就是跟国会对抗，说怎么对待伊朗。但是协议的目的是什么吗？核武器不是，是要攻击西方吗？也不是。这协议是让我们转信伊斯兰教，也不是。协议的目的就是铲除程序方面的障碍，开辟道路，使我们能够取证，使那些阿根廷司法部门起诉的人能够搞正当程序。 还有国际陪审员也会监督确保正当程序。尽管这种意见也许没有约束力，在我们国内大概是9个月前的事，这好像生硬孩子一样，这现在这孩子也该出生了。这是在阿根廷的法律小报上登的，说我们阿根廷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有些人说这个条约对伊朗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19年吧。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那我们现在想知道，也许我们还是没做对，但是现在他们有了新的政府，我们希望这一新政府能够做好。顺便说，我很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话，也听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任总统的讲话，他说就是前任总统的，他说就现任总统的说这个屠杀犹太人他们没有否认，这对于全球很多公民来讲很重要。在今天他讲话时，他特别的说伊朗的社会经过这次选举，显然把某些人的看法从政府铲除出去了。我们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样他们的立场就更软化。实际上他在这讲台上就说了他们有民主的价值。实际上法国总统还谈到了核案例，这是伊朗的一个大事。我们是想讲安密尔案件，他们说他们会批准对那个问题进行谈判，他们不想搞什么核武器，他们支持不扩散。但是我们现在是想听到是不是通过了这样一个协议。等建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阿根廷的法官就能到德黑兰去，我们不会害怕，我们敢去。我们也相信人们的诚意，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撒谎，因为这人都说他们热爱和平，互相关爱，我们都相信他们。我们是希望人们这个前后一致，表里一致，所以我们把这问题提到桌面上。如果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都是真话，那我们就会有积极的反应。我这样说是为了避免有什么误解，对我们的对于国际法的信念有什么误解。我们是要说清楚，我们的耐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真或者愚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需要答案，受害者需要有答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应该有这个答案，应该向世界表明现在他们政府不同了，他们的行动也不同了。我相信现在是这样，我没有理由认为情况不是这样。至于其他的事，我也想指出，我想说 我们对于遵守国际法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也严格遵守国际法。对于那些不成文规则，我们也是受害者。不成文规则在今天的金融经济世界上也很重要。那些不是国际金融中心写的，但是由于风险基金或者是那些评级机构定的。当时阿根廷2001年这个违约不负债，因为它造成贫困，使我们的男女儿童应该受教育。我想读两段，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中的，一个是涉及武器，谈到贫困，还指出现在在人们的需要越来越紧迫，武器方面的支出仍然如此之高，人们的投资都不投资到人上，而是投资到武器上。我要指出记录在我们阿根廷从不生产什么化学武器，也不销售常规武器。有意思的是应该知道搞清楚是谁向那些群体提交的武器。我这里讲的是二十国集团，还是这个跟叙利亚政府战斗那些反抗派的。那我们就想知道打叙利亚政府的人的武器哪来的，这都是一些常识问题。武器是很大的商业，我们是不是真要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由于化学武器死去，才意识到为什么不在2年前就呼吁禁止运这些武器，避免这么多人伤亡？那些卖武器的人应该自己回答。我们可以想见是怎么样情况。我还想读一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段落，联合国秘书长谈到了经济状况，尽管叙利亚问题是整个大会贯穿的一条线，但经济危机从这里开始。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我们听到很多的讲话言论，仍然带来动荡。现在的经济局势也很脆弱，这在二十国集团开会时也是这么说。我们看到全球几百万人失业，这提醒了我们2001年阿根廷的情况。当时我们拒绝偿债，那我们就要看这些规则，这些游说者，这个还有就是交易衍生物的那些方面，就好像那些秃鹰在那些快要付不起债的国家上空盘旋，用很低的价格把那些债都买过去，然后逼他们的负债。这就是阿根廷那里，很快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局势。自我们前总统科什纳2003年5月上任，他就想看看我们怎么摆脱这些债务，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60%，我们的失业，我们赤贫比例也很高，很多的国家也许在这种情况下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后来进行了债务重整程序， 我们债权人76%都接受了。在2010年，我自己当政的时候，我们重新开启了债务重整程序。实际上，93%的债权人都已经接受。考虑到任何国家如果破产，有破产法，破产公司都需要债权人93%同意，才能够使破产法官迫使剩下的债权人接受。我觉得这个在美国也是一样，好像是63%的债权人批准，是必须的一个同意，法官就可以批准。甚至要维持可持续性，就需要的更低，如果是城市这个服务项目。但是我们阿根廷债权人93%都已经同意了。自那以来，自2005年以来，我们阿根廷也一直及时的把我们以到期债务都付了。最后上一笔是几天前付的。这是按照我们阿根廷国内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要支付的，支付了20几亿美元。今天我们的国内产值债务比例不到45%，从以前160%下降来的。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债务都是在公共部门的债务，以外币计算的债务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很少，但我们一直认真的偿债。2008年，阿根廷不付债务之后7年，那些秃鹰基金，我们把他们叫做秃鹰基金，不论是这个是秃鹰还是乌鸦，好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他是一个好导演。那些人，这些秃鹰基金买的4000万美元债务，尽管债务人都同意可以减少一些比例，到期债务减少。因为债权人都同意一些偿债条件，但那些人还想按这个债券的面值去收钱，不想减一分钱。尽管他们自己管理的政府，是说4亿4000万，现在他们想收17亿，这个收益是100多倍。那我就想问问秘书长，就是他们说的，哪找一个商人能够创造就业，促进生产？如果用这种这个赌场的方式，就是买一些便宜的几倍，这花4000万就要收10几亿，这不是我们阿根廷的问题，整个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要感谢法国共和国，作为我们的这个精算师提供指导，还要感谢货币基金库格，他一直是我们阿根廷的好朋友，他一直是这样。我们还记得美国财长 Paul O'Neill 当时决定阿根廷自己自生自灭。当时我们有社会经济危机，由于镇压在街上有30多人死亡，当时他们是说 美国的管道工不用为我们阿根廷的债务付代价，但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几百万就业，我们阿根廷人有希望，有魔幻，但是我们的科学家自己回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孩子自己参加政治运动付钱，他们有他们的游说能力，想说推翻这国际金融机构，多让人吃惊啊！但是自 Paul Neal 以来没经过多久，我们今天现在说这些，我们没多要什么，我们只不过想要有这个付钱的机会，多奇怪啊！我们想付债，但他现在不给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进行结构债务结构调整，几百万男女，即便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失业男女失去了房子，还有在欧洲也受这些打击。我们看到他们欧洲是不能够印发自己货币了，我们阿根廷不是那样，我们还是愿意履行我们的义务，这应该得到肯定。用阿根廷作为一个例子，是因为我们能够摆脱我们的困境，我们能够创造就业，能够付债权人钱，不需要用货币基金给我们强加什么规则。我们也需要有全球市场的管制。实际上，二十国集团开会时候说得很好，那些逃债庇护所、资本流动等等，我们需要全球治理、全球管理，正向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得到尊重，联合国大会我们也要求有规则，要尊重各国主权。根本上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是愿意履行我们的承诺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在今天这一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看到战争违反人权，各种情形交织，有些比较微妙，例如失业也是失去权利，被排斥，你失去你的住房也就失去希望。我们作为全球领导人有义务创造不同的历史。前面很多发言人讲话模模糊糊，有些给人留下一些希望，有些人就表示失望，没有得到想要的，就像孩子们一样，想做什么人家不让他们做，就感到很沮丧。我觉得领导一个国家，我们要负起责任来，有很多权利，你领导一个国家最不能做的就是生气然后犯错误，我们应该避免这样做，应该避免犯错，因为决策者做了不完美的选择，犯了错误的话就会有代价。如果谈到战争，就会有人失去生命，如果看看经济有失业，得不到保健、教育、住房安全， 那有廉价劳动力就是搞贩毒，打击贩毒的关键就是避免有廉价劳动力。在新的欠发达的国家中，有这种情况，还要避免洗钱，贩毒的钱在管制放松的国家中被清洗，因为洗钱并不提供这个原材料，它是在那些管制松的国家中出现。因为我们总是谈贩毒和其他，最后。我也用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句话结束。我很高兴。我以为这种邀请是最合适的。这个邀请就是通过勤奋、承诺、忠诚。把这个变成现实，他讲的有激情，他讲的激情，我是很有激情的人。有些人说，有的时候我的激情，太有激情了。我的讲话也太有激情，他是说要有激情，但最主要要有同情。他说要建立一个未来，人们喜欢的。人们想要的未来，人们大都要有同情，还要有激情。我必须坦白地说，几年前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我们也常常听到，也许当时我不还太还不太明白，阿根廷的一个主教。当时用过那个词，现在他是我们的教皇。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特别要感谢他发挥的关键作用，帮助解决叙利亚问题，就是要有激情、热情拥抱希望，还有未来的。一切要有同情，同情那些脆弱的、处境不利的，或等待着我们，他们不应该有贫困，甚至极度贫困，应该同情所有那些受害者、战争受害者、失业的受害者、极度贫困中悲惨生活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作为世界领导人失败才造成的。非常感谢大家，祝女士们、先生们晚安。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主席说：“代表大会，我感谢阿根廷总统，请大家还在坐在席位上。”